藏经天，这天晚上啊，大病初愈，搁这月光之下，正和这周将侠散步呢。那天呢，周将侠他母亲忽然来找他们，就谈到这毒手封盖把这唐赛花打伤这事儿了。唐经天听这杨柳青介绍，说还有两名美若天仙的女子和那封盖也在一起呢，不由得也大吃了一惊。他琢磨，这俩女子十有八九准是冰川天女主仆二人，觉得这事儿挺荒诞啊，觉得难以置信。这冰川天女主仆二人，他怎么会和这大妈风在一起呢？但是啊，一想这么多人都是亲眼目睹，说的是绘声绘影，也不由得他不信，心里头暗自纳闷，也有点啊无精打采。这杨柳青母女就以为他一听到那封盖的出现，心中不安。这杨柳青就劝他说，唐相公，这两天呐，咱们也都暂且避他一避，等你这伤完全复原了之后，咱们再合力斗他。你心里头现在也不要有太大的负担，反正你也没有几天，这功力就要恢复了。这周将侠一听他母亲说不让他到这屋外散步来，小嘴撅得多高，娘，唐家哥哥刚病好，正要到外头散心去呢，这要关到屋里头那多闷呢。唐经天一瞅他这副娇痴的模样，不由得扑哧一笑，也知道这周将侠好动爱玩，这十来多天他不离病榻服侍自己，这么个大姑娘实在太难为人家了。别说傻妹妹，其实啊，我们也不用太畏惧了，虽然说我还没复原呢，但是如果再遇到那大麻风，我敢断言他再也伤不了你了。这周将侠听唐经天说的挺自信，非常高兴，唐哥哥，你想出什么破敌的办法了吗？这封盖最厉害的就是口吐暗器，但他那个不能打太远，我这天山神芒却能打到五六丈开外，如果说再让我碰上他，我就用暗器拒敌，让他不敢近身，你看怎么样？杨柳青一听也乐了，哎，好啊，既然你有把握，那你就和霞儿散散心吧，我也不阻拦你。他一瞅唐经天和女儿俩人都喜欢搁这花下漫步，这当母亲的也知道女儿的心思，心里头也是暗自为女儿高兴啊。这老周家这房子呀，倚山而建，这屋外呢，周将侠和杨柳青都非常喜欢茉莉花，栽种了不少，这阵这茉莉花开得正旺呢，放眼一望是一片的银白，在这月光之下散发出来淡淡的幽香，众人欲醉呀。周将侠就好像依人的小鸟一般，紧紧的依偎在唐经天的身边，二人在这花下漫步好长时间都没说话。周将侠搁那就问唐家哥哥，你想什么呢？唐经天说没想什么。周将侠忽然乐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听我妈说有两个美貌的女子，美若天仙，心里头就想见他们了，是不是啊？其实这周将侠是故意搁那取笑唐经天的，但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，正好触动这唐经天的内心深处了。唐经天把头这就低下了，不由得悠悠的叹了一口气，哎呀，不错，我也正想念他们呢。周将侠一愣，唐哥哥，你真认识他们？唐经天点了点头，不错，他们和我本来还是很要好的朋友呢。
是吗？那要照这么说，为何他们不和你一道啊，反而和那个人憎鬼厌的大麻风一路同行呢？
我这不也正想找他们要问个明白吗？这周将侠一听，脸往下一沉，
照这么说，我可不想见那大麻风。
唐惊天说，谁让你去见他们了？
那我想见那两位美若天仙的姐姐，那当然得和那大麻风见面了。
是吗？你为什么要见他们呢？
你喜欢的人我就喜欢，你带我去见他们成不成啊？
哎呀，唐惊天叹了口气，只是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见我，这我也不知道。
哦，他们不愿意见你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你不是说他们都是你好朋友吗？
侠妹呀，你年纪还小呢，很多事情我说出来你也不会明白的。
哼，我年纪还小，你也比我大不了几年。哎，唐家哥哥，很久很久以前我刚懂事的时候我就想见你了，你知道吗？
是吗？你怎么知道这世界上有我这个人啊？
我刚懂事的时候妈就和我谈起过你。
我不信，你妈也是半个月前才认识我的。
我妈常常和我说起你父亲，说起他们同学之时的许多有趣的事儿。这么些年以来，我妈老想着到天山去看望你们。她说你父亲不太爱说话，有时候还对他发脾气呢。这一点好像你不是这样。我妈常说霞儿啊，你很像我，唐伯伯也一定有儿女了，不知道像不像他。所以很小的时候我就想，唐家哥哥不知道长得如何，我没见过你，甚至还不知道世界上是不是有你。但是我既听妈妈时常谈起过，心里头就经常画出你的形象，想象着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现在见着了，你果然好像我哥哥一样。一听这话呀，唐惊天心中一动，先说话，听这周将侠这么说，那他母亲把我爹肯定也当成了亲人一般。我爹为啥不经常提起他呢？
周将侠又问呢，
说唐家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又想什么呢？
我想你也像我妹妹。
是吗？那你也喜欢我吗？
说着话呀，这周将侠把小脸侧过来，眼前活生生是一副非常娇憨的女儿神态。唐惊天说，我当然喜欢你了，你呀就像个小百灵鸟一般，我有什么愁事儿，被你叽叽咕咕的这么一叫啊，什么烦恼都没了。
我也很喜欢和你在一起玩。
俩人一片天真无邪，不知不觉的这手就拉到一起了。这阵儿啊，月光透过了花树，满地都是花影扶疏。唐惊天忽然这阵想起来冰川天女来了，一想冰川天女也是非常的喜欢花和草，如果说她在自己的身边，在这茉莉花之中同行，那情景该有多美妙呢？忽然之间他一抬头，就发现在远处这树丛之中露出来一个少女的半张脸，透过这花丛就瞅着那双眼睛啊，明如秋水望着自己，似嗔似怨。月光之中就瞅那少女面如白玉，漂亮美，那是美到了极点，但是也冷到了极点。这眨眼之间，唐惊天这心头啊，就好像有一股电流啊，唰一下过来了，全身颤抖，
猛然之间尖叫一声，这就过去了。周将侠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唐哥哥你干什么？那讨厌的人来了吗？他还以为唐惊天发现大麻风的踪迹了呢，一抬头就发现有一少女长发披肩从这花丛之中出来了。再看这少女长得那真是天姿国色，闭月羞花，看得他也不由得呆了。就听唐惊天说：“冰娥，冰娥。”少女回头看了一眼，目光又是冰冷又是幽怨，看见这周将侠也不由得打了个寒颤。只见那少女回头望了一眼，一声不响，一转身分花拂柳，就好像素娥青女一般，冉冉而来，冉冉而没，眨眼之间不见了。冰娥，冰娥，贵姐姐！唐惊天在后头赶紧就追，无奈一点，大病初愈，就算使尽了全身的力气也没赶上。刚追到这山坡下头啊，爸绊到一块石头上，一个倒栽葱扑通跌倒在地上了。冰娥，你为什么要走？贵姐姐，你回来听我解释几句。但是这时候这冰川天女早就已经消失的是无影无踪。这周将侠气喘吁吁从后头也追上来了，见状之后不由得也大吃了一惊啊，赶紧把唐惊天扶起来了。唐哥哥你怎么样？你摔伤了吗？再看这唐惊天呢，这人已经有点麻木了，也没说话，面如死灰，就好像这灵魂都已经离开躯体的一般。靠着周将侠一点生气都没有了。唐哥哥，唐哥哥，你怎么了？过了老半天，唐惊天这才喘了一口气。哎呀，他来了，可是他又走了啊！他是谁呀？就是我刚才和你说的那位冰川天女。他为什么不肯和我说话呢？这周将侠也有点莫名其妙，先说话，这冰川天女既然是唐惊天的朋友，他为何要这么的呀？但是一看唐惊天搁那自哀自怨，好像忘记了还有另外一位少女搁身边似的呢，心里头也不由得一酸，也替唐惊天可怜，也有点为自己难过。过了老半天一声没吱。过了一阵，周将侠说：“唐哥哥回去吧。哎呀，这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么美丽的姑娘呢。”翻回头再说冰川天女，冰川天女呀披星戴月，顺着那羊皮图画上面所描述那地址前来找这唐惊天。可他万万也没想到，正好看见唐惊天跟这周将侠俩人搁这花丛之中是并肩拉手，笑语盈盈，非常亲热，和这图画上画的毫无二致，心都要碎了，再也不理唐惊天了，陌身一口气跑出十来里地去。这幽平搁这山脚下呢，山脚下有条小溪，搁这小溪旁边正等着他呢。一瞅冰川天女一个人回来的，失魂落魄。哎，从来也没看过冰川天女这副形象，不由得大吃了一惊。公主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吗？他回头再一看，皓月当空，田野如画。这四周围的景物是依稀可见，唯独就没唐惊天。他可不知道唐惊天重伤出狱，
这亲公也受了影响了，想追他追不上，俩人这误会呀、更深了。这冰川天女想，原来他哥那喊我假装追赶都是装出来的，想到这心更酸了。他不来了啊，你见到他了，他也不和你同来。这冰川天女就觉得千头万绪纠缠在这心头，按耐不住，低声跟他哭起来了。就想起来唐惊天初上冰封，想起来冰宫比剑园内提连，种种的往事都涌上了心头。就听耳边幽萍自言自语的说啊，早要知道尘世之间还有这般烦恼，还不如回冰宫的好呢。忽然呢、要想起唐惊天为他提的那副对联来，月色无痕，绿窗朱户年年绕，仙妹有恨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想着想着不由得悲从中来，这眼泪就好像断了线的珍珠一般噼里啪啦的落下来了。正这么个功夫，忽然之间就听见有人一笑，哈哈哈哈哈哈啊，抬头一看呐，来的不是别人，金世一还拄着他那铁拐，一蹦一跳的从这树丛之中蹦出来了。这金世一今儿个也不知道搁哪偷了一套新衣服，纹身公子巾，宝蓝缎子纹身公子花袍，这打扮起来呀，还别说，这金世一长得倒也真不错，和这唐惊天还多少有那么点像。只不过这身衣服穿在他身上，他在撑着那铁拐，连走带蹦，满面的顽皮之色，显得是不伦不类的。你笑什么？我就笑你。姚哥平时这冰川天女肯定生气了，但这阵儿心神不定，对一切反应好像也都有点麻木了。杰士一接着又说，你不是一心一意的想要见他吗？啊，如今你见着了，怎么不高兴反而又哭上了？这岂不是大大的可笑？我不用你管，哎，我若是不管，你不还蒙在鼓里头呢吗？其实这也好，迟哭不如早哭，哭个痛快，心里头不就舒服了。这冰川天女被他这么一说呀，反而啊止住了悲伤，眼泪也不流了。接着一说，怎么样，我那幅图画画的好吧，是不是传神之极呀？这冰川天女一听这话更生气了，这事儿根源就搁他那幅图画那引起来的。一伸手把这图画掏出来啊，刺啦一下子撕为了两半，把这图画也扔到旁边的草丛里头了。金世一一瞅更高兴了，哎，撕了更好，乐得个心无牵挂，干干净净啊。这金世一说话呀，句句都是心存这挑拨呀，连幽萍也听出来了。但这阵这冰川天女心神动荡，觉得这金世一这话说的好像也有几分道理。哎呀，这要是一把这一切都能撇开，让心里头干干净净的，那不更好？幽萍说，小公主，咱们走吧。
对呀，我看呐，你们还是回转冰宫的好。我早就都说过，这世界上的人本来就没几个好的，宁与鸟兽同群，莫与世人相处，你如今也该相信了吧。
冰川天女是呆立不语呀。金世一接着又说，
在这尘世之中混，
我也够厌倦的。你的兵功有如世外的桃源，可是你却丢弃了不住，哎，这岂不可惜呀？莫不如咱们俩都回去，我呢借你这兵功一角，也让我安居，你看怎么样？
你冰川天女没说啥呢，幽平啊实在按耐不住了，
你简直就是不知自量，小公主岂肯让你这臭麻风玷污我们的仙山圣景？
金世仪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嫌弃他的话，
一听这话脸色呱嗒往下一沉，一声怪笑，抡铁拐这就要打着幽平。
幽平早就有防备了，知道这金世仪猴脾气连算，把宝剑拔出来，但他可不敢跟金世仪动手，闪身躲在这冰川天女的身后。冰川天女双眼望天，淡淡的说，你还是走吧，回不回去我是自由主张，不必你多管闲事，你说话无理，我也不与你一般的计较了。
你
金世仪看了冰川天女一眼，当时啊就觉得好像泄气的皮球一般，也有点蔫了，把这铁拐缓缓的收回来。好，看在你的份上，我也不跟这小丫头一般计较。哎呀，其实我们都是被这尘世遗弃之人，本来就应该彼此相惜相怜，而如今你却把我当作对头，真是毫无的来由啊。你几时悟彻了世间的缘法，再说与我知道吧。
说话之间，金世仪这笑声震荡山谷，消失的无影无踪。